朝鲜星期二再次发射导弹时，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的代表团正在平壤访问。这个代表团成员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以及议会中其他三个同样受克里姆林宫控制的政党。今天的俄罗斯议会严格听命于克里姆林宫，议员们在俄罗斯的外交特别是民间外交活动中日益扮演重要角色。率领这个代表团的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和议员塔伊萨耶夫在动身访问前说，下议院国家杜马四个政党中的每个政党这次分别派出了4到5名议员组成了这个代表团，这是25年来头一次有这样大规模的代表团访问朝鲜。访问从11月26日开始到12月1日结束。塔伊萨耶夫是国家杜马同朝鲜友好议员团体的召集人，他本人几乎每年都要访问朝鲜，并经常接待来俄罗斯访问的朝鲜官员。目前尚不清楚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否已经会晤了这个俄罗斯代表团。代表团出发前所传出的消息说，俄罗斯议员们将会受到朝鲜最高级别领导人的接见。这是近期内俄罗斯议员第二次组团访问朝鲜。来自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几名议员10月初也访问了平壤，并受到了朝鲜方面的高规格接待和礼遇。朝鲜呼吁俄罗斯提供支持，联手对抗美国。自由民主党访问朝鲜的代表团成员中有一名议员来自克里米亚选区。与中国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同，朝鲜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宣称俄罗斯的行动合法。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馆不久前表示，在朝鲜刚刚印制发行的新版世界地图册上，克里米亚与俄罗斯大陆都涂上了相同的颜色。在中国与朝鲜关系日趋冷淡之际，俄罗斯与朝鲜更多互动。俄罗斯今年春季开通了与朝鲜的海上客货运航班，许多俄罗斯的朝鲜问题专家经常访问平壤。朝鲜方面派出了高规格的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百年纪念，以及不久前在圣彼得堡和南部城市索契所举行的世界议会联盟大会以及世界青年节联欢活动。俄共与朝鲜方面的联系也十分密切，但与经常访俄的中国官员不同，一些朝鲜高官访问莫斯科时，有时在俄共的陪同下去红场克里姆林宫墙外斯大林墓和列宁墓献花参观。俄罗斯2天前曾经专门在韩国举办研讨会讨论朝鲜局势。专程出席会议的负责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当时还称赞朝鲜克制2个月来一直没有导弹试射的举动，但他的话音刚落，朝鲜立刻试射导弹，而且不顾俄罗斯议员代表团的访问，这无疑让俄罗斯处境尴尬。一些俄罗斯国会议员认为，朝鲜把俄罗斯议员代表团当成了人肉盾牌，有意选择俄罗斯代表团访问时发射导弹，目的是想避免美国可能的军事打击行动。朝鲜这样做将使俄罗斯和中国疏远它。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施维特金说，俄罗斯议会代表团访问是想帮助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朝鲜却让俄罗斯代表团处在危险境地，做出了错误决定。朝鲜问题学者列沙科夫说，俄罗斯对朝鲜的影响仍然很有限，更无法取代中国的位置，因为现在俄罗斯与朝鲜的贸易规模非常小，几乎是零。列沙科夫说，只有俄罗斯重新成为朝鲜的主要贸易伙伴时，才能对朝鲜施加重要影响，才能真正平衡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但俄罗斯要想成为朝鲜的主要贸易伙伴，就必须要实施一些大的项目，比如铁路项目等等，而这些主要取决于朝鲜半岛的局势。俄罗斯学者认为，朝鲜这次导弹发射之后，中国下一步如何行动引人关注。此外，俄罗斯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都很好，虽然俄罗斯影响有限， 但俄罗斯却处在一种非常有利的位置。无论朝鲜半岛的局势如何发展，在这场博弈中，俄罗斯所面临的风险也最小。其他的一些评论认为，俄罗斯与朝鲜现在同病相怜，都面临着西方制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俄罗斯人士访问朝鲜回来后，在媒体上对金正恩政权流露出呵护之情，甚至更有人称赞朝鲜政权没有被制裁打倒。刚刚访问平壤研究朝鲜导弹核武计划的俄罗斯学者赫鲁斯塔廖夫称赞朝鲜的导弹计划进展速度之快，如同过去美苏军备竞赛的高峰时代。他认为朝鲜导弹已经能使用固体燃料，而且在燃料领域取得了很大突破。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现在已经能够抵达美国大陆的西海岸，甚至有可能覆盖到华盛顿、纽约等东部地区。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防事务委员会主席邦达列夫说，朝鲜导弹对准的是美国，不是俄罗斯。俄罗斯与朝鲜关系很好，再加上俄罗斯的导弹防御系统非常可靠，朝鲜导弹试验不会威胁俄罗斯的安全。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说，俄罗斯将会努力说服朝鲜放弃导弹试射。俄罗斯外交部说，朝鲜试射导弹违反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俄罗斯对此严重关切，并呼吁实施解决朝鲜问题的路线图计划。但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对实施俄罗斯与中国提出的路线图计划并不乐观。他说，朝鲜再次试射导弹是挑衅行为，俄罗斯对此谴责，并期望各方能够克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